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中国新年之际神韵巡演继续爆满，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新年之际神韵巡演继续爆满，明慧记者张韵综合报道。2017年中国新年之际，美国神韵艺术团在全球的巡演继续创造爆满佳绩。神韵自1月23日在德州达福地区开演以来，11场演出场场爆满，门票全数售罄，五楼临时开放的座位也被抢购一空，加场又加座，在德州达福地区各个剧院及主流的社会各界人士中传为美谈。剧院工作人员还表示，短短的一年多时间，神韵在达福地区由原来的几场演出飞速增加到15场，并且都是超爆满，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奇迹。他们说，美国的各种名剧演出都要经过数十年的时间积累，才能逐渐打开市场，积累知名度，即使这样也没有几个演出敢办这么多场次，而神韵似有神助，转瞬成功。他们表示由衷的敬佩。在佛州圣彼得堡，神韵盛况空前，在中国新年的初一也掀起神韵热，其中下午场演出一票难求，所有门票包括加座票在演出前全部售罄，高价区座位更是在4周前就被一抢而光了。有观众恳请神韵多停留数日，以让更多的圣彼得堡民众有机会一睹神韵的风采。同时，神韵今年在温哥华的演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连剧院行业主管都惊叹说打破了剧院记录，观众则表示生机勃勃，光芒万丈。艺术中心总监、神韵编导可能就是神本人。蒂尼斯·巴布拉是南佛州一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执行董事、艺术总监，从事印度加勒比舞蹈教学和编舞超过20年。他在看过了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佛罗里达劳德戴尔堡的首场演出后，他激动地表示，神韵启发他的舞剧制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说，神韵的编导是神派来的，不知他从哪里来，可能就是神本人，编导真是了不起，整场演出的导演真是伟大，难以置信。我向复兴传统文化的神韵致敬，结合一些美国的元素，弘扬中华文化，要保留几千年的文化。可能在中国不能上演，神韵可以在美国演出，让人们看到在中国禁止的事物，这太好了。神韵的服装色彩组合，粉色、绿色、蓝色，神韵的色彩组合给我全新的灵感，让我想，我的色彩要怎样，我要怎样组合，神韵是怎么做的。对我来说，这是舞蹈编导的体验，来看神韵获得全新的灵感。对我来说，最耐人寻味、最奇妙的是演员从天幕走到舞台，这真是令人惊叹。天幕结合现代科技，表现力、视觉效果好得要无话可说。每个编导都想有这个，不知是否负担得起，真是太棒了。这是舞蹈编导的梦想，每年来看神韵。温哥华市政剧院总监，神韵打破票房纪录。1月30日，神韵巡回艺术团2017年在温哥华伊丽莎白女皇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圆满落幕，继首场加座售罄后，当晚演出再度出现一票难求的盛况。神韵艺术团今年在温哥华伊丽莎白女皇剧院的3天演出全部爆满。主管温室剧院行业的温哥华市政剧院总监 Sandra Gadget 女士惊叹说，星期一一向是剧院行业的黑夜，而星期下午又是黑夜时段中的最惨淡档期。神韵演出冲破了剧院业的黑夜，打破了温哥华剧院行业在星期一的票房记录。该这个女士介绍说，神韵演出当初选星期日至星期二这个档期时，她其实并不为演出票房担心，因为饱览各类演出的她多次观看过神韵演出，所以她很有信心，神韵是独一无二的。神韵拥有丰富深刻的内涵，每一个细节都完美无瑕。盖这个女士还强调，温哥华是多元文化的移民城市，多年来她看到来自不同族裔、不同国家的观众都是如此的喜爱神韵，所以她非常欢迎神韵年年来演出。波士顿交响乐团监视神韵舞蹈举世无双。2月4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罗德岛州首府的普罗维登斯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爆满，众多主流人士慕名前来观赏，他们盛赞神韵演出举世无双，完美无瑕。 Robert Tafel 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监事会的资深监事，自去年10月欣赏过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出后，他就爱上了神韵， 当晚，他再次前来观赏神韵晚会。他说，神韵的音乐非常独特，在西方音乐体系中很难欣赏到，作曲家是天才。他说，太了不起了，所有一切都绝对的完美无瑕。神韵的编舞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过最好的，还有与服饰的搭配以及讲述历史的方式，真的令人惊叹。我非常感谢能欣赏到这场晚会。他接着说，演员们身着宽袍大袖、长袖飘带，却配合无间，毫无差错，如行云流水，真神奇啊。他非常喜欢二胡的音乐，说，我非常喜爱二胡的旋律，仿佛人的声音以音乐娓娓道来，启迪人心。他认为神韵晚会富含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价值，对现代人的生活和发展真的是非常有帮助和启发性。我强力推荐大家排除干扰来欣赏神韵晚会，这是一场视听的飨宴，在这个世上独一无二，不容错过。企业家夫妇，神韵指出一条通向神的光明大道。企业家和公司总裁 Brian Jones 先生与太太 Renee 观看了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德州达福地区的第十场演出后，难掩激动的心情，脸上洋溢着喜悦。他们连声赞叹神韵演出充满智慧，完美无瑕，超凡脱俗，不但展现了人类的核心价值观，更向人类指出了一条通向神之路。Brian Jones 夫妇表示，他们向来喜爱音乐和舞蹈，是各个剧院的常客。今年看到达拉斯城中树立的多个神韵广告牌，立刻被深深的吸引而欣然订票。Brian Jones 先生表示，第一次观看神韵，我就被深深的震撼了。我无法描述演出是如何的美丽，编舞大气磅礴又精细入微，色彩悦目而壮观，方方面面都精妙至极。Renee 女士说，那只表现黄花盛开的女子舞蹈让我心旷神怡。Jones 先生则再三赞叹，男舞蹈演员们技艺精湛，个个阳刚威武，特别是那个西藏鼓的舞蹈，我仿佛也被带入舞台情境中去了。 Renee 女士说，对我而言，神韵音乐实在是太神奇了，与我之前所知的任何一种音乐形式都不同。 Jones 先生也说，神韵中使用了很多竖琴和弦乐器，这是不常见的，特别是在德州达拉斯。夫妇俩还称赞神韵不但具有历史洞察力，给观众打开了一扇窥探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窗口，更展现了对神的敬仰，让他们的心灵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神韵展现了人类的核心价值观，爱、善良、神性，这些价值无处不在，甚至超越了战争的痛苦，是全世界人类都渴望已久的。Renee 女士说，我虔诚而坚定地信神，相信人人都有神性的一面，我们面前有一条通向神殿之路，坚定地走下去，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业，无比神圣。对我来说，神韵给我指出的路正是如此，这是一条开满莲花的光明大道。资深经理，神韵带来心灵提升，想正式修炼法轮功。 Sandra Golden 女士在一家高科技公司担任资深项目经理，看了2月2日晚在达拉斯的演出后，他说，约七年前他曾在一处不同的剧院看过一次神韵演出，从那次之后他就对神韵念念不忘。我把神韵演出推荐给了许多朋友，他们都先后来看过神韵了。他表示，神韵演出给他带来心灵上的巨大提升。他曾经看到在他生活的城市有华人在公园里练法轮功，他也和他们交谈过，现在他想要正式修炼法轮大法。Sandra Golden 女士表示，演出最令她感动的是节目中表现法轮功学员坚定信仰、反抗迫害的故事。她说，演出讲述了一个故事，讲述了发生在一群美丽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身上的故事。他们在实践真善忍，纵然受到高压迫害，他们仍然在内心坚守自己纯洁的信仰，坚贞不屈。他们的心仍然与创世主在一起，仍然在坚持追求高境界，追求人生的目的和自由。这是我从这个故事中得到的启示。他说，我们在美国享有充分的自由，能以我们喜欢的方式生活。令人伤心的是，在中国有那么多修炼人受到这样的压迫，所以我绝对同情他们的遭遇。神韵演出是要想唤醒大家，我能理解神韵艺术家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试图把这个信息传给整个世界，我认为这是一件伟大的工作。 从中国专程看神韵，华人落泪，神韵让中国人找回尊严。1月27日除夕之夜，一位大陆观众雨峰特地从大陆赶来佛州圣彼得堡看神韵，他非常激动，说自己从演出一开始就在流眼泪，中华传统文化在大陆消失了，我们要赶到这里来看，我的心情非常感慨。他一边流泪一边说，中国人现在在世界上失去了尊严，能让我们找回尊严，尤其是这么多外国人也赶来看神韵，让我觉得中国人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尊严。雨峰说，自己在大陆听说过神韵，我在大陆看过光盘，但是效果没法跟现场比，光盘上人物变小了，虽然看上去也觉得非常精彩，但是没有现场这么感动。我们的古老历史是这么伟大，那是我们的根，而我们现在失去根了。尤其关于道家创始人老子那一段舞蹈让我感动，神韵的现场乐团舞蹈天幕，一切都无与伦比，我一开始就流眼泪了，他几乎泣不成声。雨峰对神韵的歌词深有感触，我懂得歌词的意义，现在大陆没有信仰，很多人把信仰当做了一种社交方式，大陆的观众现在还无法观看神韵，雨峰对此深感遗憾，在国内不可能看到这么好的演出，我们看到的都是谎言，幸亏我们能出国观看，那些没机会出来的人真是太遗憾了。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无神论，近些年才知道要找回神传文化的根，很遗憾这么多同胞看不到，他盼望着神韵回中国大陆演出，有一天神韵回大陆，我愿帮忙。大陆商人感谢上天眷顾，看到神韵演出。中国新年观看神韵，最受感动的是大陆华人，来自大陆的商人纪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密治安州的大吉流市仅演出两场，而纪先生也恰好出差途经大吉流市，并买到最贵的票。他感叹能看到神韵让他感到非常幸运，上天是那么眷顾我，能够让我有机会看到神韵。在他出差途中经过大吉流城做短暂停留的期间给他这个机会，我遇到了一位神韵的粉丝，从而得到神韵的演出信息，买到神韵票，这一切像是被巧妙地安排过了一般。纪先生看完神韵后赞叹，非常好，非常震撼，我很想知道神韵艺术总监 DF 是谁，他是那么的了不起，他能把中国的文化展现给全世界，我对他非常崇敬。他说，我身边坐着一位台湾人，那位台湾人告诉我他每年都来看，我就问他为什么每年都来，他说因为每年的节目都不一样，每年都特别精彩。他接着说，台上的舞蹈演员，男子那么阳刚，女子那么柔美，女子的漂亮是从内而外的美，那种美很高雅，很温柔，整体的颜色简直太漂亮了，在国内是看不到的。他最后说，我要做更好的人，只有做好人，神佛才会给机会。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中共两高的司法解释是反人类罪的罪证。2017年初，在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宣布向司法独立亮剑之后，中共的两高出台了新的解释，这个解释超越了两高的权力界限。按照中国的法律，违法违宪，破坏中国的法律实施，而按照普世的价值看，则是典型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罪行。1999年，在江泽民的权力淫威之下，两高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政策，通过内部通知和两个解释，枉法陷害法轮功学员，十几年来制造了上千万冤案，使得整个中国的司法体系沦为江泽民权力意志的工具和奴仆，颠倒黑白，恣意妄为。而今在2015年，大陆民众和法轮功学员20多万人向中国的最高院和最高检控告了江泽民的诸多罪行，通过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全国各级司法人员很多人都明白遭恶报，但是控制了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江泽民的余党依然不知悔改，又通过了新的所谓司法解释，企图操控整个司法体系进一步犯罪。纵观历史，独裁政权为了实施独裁者的变态意志而又掩人耳目， 总是热衷于借助法律的名义实施犯罪。二战时期的德国纳粹司法就是最典型的例证。1947年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时期的德国司法官员的法庭开庭，当诸多第三帝国的司法官员站立在被告席上时，人们才知道在纳粹政权群体灭绝罪行的背后，纳粹的司法究竟怎样的为虎作伥。德国法学教授英格缪勒在1980年代末出版了《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以详实的司法档案史料全面深入揭示了纳粹时期司法系统助纣为虐的各种暴行。纳粹化的司法官员们早已以令人惊异的自觉和独立的姿态，独立于宪法原则之外，独立于法律之外，应急于纳粹主义的旗帜下，背弃司法独立，像弥散的毒瘤一般吞噬了一个正常司法体系，只遵从于法律的司法自主意志，法院成了政治的附庸。英格缪勒如是说，应该说法院成了独裁者的附庸工具，或者是仆从和鹰犬。当法官娴熟地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肆意妄为，颠倒黑白，为自己的行为背书时，他们也就从被动变主动，从非法治的受害者变为了加害者。作为法官，绕开法的目的性和正义，仅把自己作为纳粹政策的工具，就是纳粹德国法官以法乱法群像的最好例证。电影《纽伦堡审判》中，受审法官简宁最后的内心独白：我们虽然不是纳粹，但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比纳粹更恶劣，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谁，正在干什么，却仍然选择为虎作伥。与纳粹的司法相比，中共的司法堕落更加恣意与无所顾忌。从1999年开始，积极迎合江泽民的迫害政策，违背中国现行宪法法律的规定，通过司法解释的名义枉法迫害。中国宪法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自1999年至今，中国的司法凭借两高的司法解释完全丧失其原本应该公正的立场，主动配合当权者犯罪作恶，制造无数的冤案，把无辜的好人妄加罪名，玷污了本应公正的法庭。十几年来，两高的司法解释成为迫害善良、制造冤案的所谓法律依据。公安绑架、拘留、抄家，检察院批捕公诉，法院判决执行，都堂而皇之地具有了法律依据。一个律师写道，两高的解释配合江泽民打压法轮功，无疑发挥了罪恶的功效。其一，初期对一个善良平和的、毫无政治诉求的信仰群体进行诽谤抹黑的同时，将能够真实表达该信仰内容的书籍、音像全部销毁，从根本上断绝了他人了解这一信仰并进行自我判断的可能。其二，后期在栽赃镇压之后，以立法的形式将被迫害者揭露恶意诽谤、抹黑、栽赃、镇压等恶劣事实的行为定性为犯罪，以进一步加大报复和彻底掩盖真相。十几年来，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定罪，只是因为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人、做好人，只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在上告无门的情况下告诉国人法轮功被诬陷、被诽谤、被迫害的事实，只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维护信仰自由权和国人的知情权。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中规定，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把平等、正义、人权等作为国际司法领域的基本准则，首次确定和使用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等罪名，伸张正义，并奠定了各国在人权方面的共识。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规定， 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属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的犯罪。罗马规约第六条中阐明，灭绝种族罪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而实施的下列任何一种行为：一、杀害该团体的成员；二、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三、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四、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五、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1945年的纽伦堡宪章和1946年的东京宪章首次以国际法律文件的形式规定，危害人类罪是应当惩罚的犯罪。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也就是罗马规约，将该罪名中文译名确定为危害人类罪，重点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着眼于国家或组织攻击平民人口的政策，或为了推行这种政策，针对任何平民人口多次实施的攻击行为，如针对民众实施的谋杀、种族灭绝、政治性的、种族性的或宗教性的迫害等行为。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在1999年6月10日非法成立了610组织，610办公室为了逃避将来的惩罚，从来不敢书面行文，而是通过口头传达迫害命令。但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却明目张胆地违法通过解释为迫害提供依据，这样违法的解释使得整个司法体系丧失了尊严，将在历史上留下最黑暗的一页。有良知的法律职业者不愿做帮凶，纷纷辞职。近年仅北京一地五年内就有500法官辞职，并有增长趋势。法官、检察官失去了职业荣誉感，面临迫害法轮功案件，许多采取回避、排斥或阻抗或化小化了的处理。一些地区想继续执行打压政策，也只有靠下指标、金钱刺激才能维持打压局面。两高的司法解释也同时为中国最高司法机构及某些人员的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罪行提供了罪证。在1945年的纽伦堡法庭上，面对一份份来自党卫军内部机密档案的书证和物证，都证明着法庭和法官们与曾经发生的罪恶有着心照不宣的配合和默契。这些记载是如此详实和不加隐瞒，以致一位旁听席上的记者评价说，这些家伙是如此的傲慢和缺乏人类最起码的羞耻。或许他们恐怕做梦也没想到这些东西会成为法庭上呈堂供证的。中共即将解体，江泽民犯罪集团即将覆灭，中共最高司法机构的司法解释就是其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确凿罪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铁树开花，哑巴说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龙。我是一名普通的农家妇女，由于农活太重，家务事繁多，弄得我身心疲惫，造成多种疾病缠身，糖尿病、甲亢、心脏病、白内障。一次偶然的机会去亲属家串门，才喜得大法，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了，完全清除了疾病的痛苦。现在我的身体非常健康，可以打工挣钱贴补家用的开支了。身心的受益，我要把福音传递给周围的人。铁树能开花，哑巴会说话，这是非常罕见的事，可是在我打工期间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我去给人家当保姆看护小孩，这小孩12岁了，天生是哑巴，听力微弱。看着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孩，我想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机缘啊，莫等待，快救世人，让大法的神奇再现。我天天给小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两天、10天、半个月过去了，孩子没有反应。 我请求师父加持。一个月后，小孩似乎听懂了我的话，嘴里突然间蹦出几个字儿，虽然不连贯，吞吞吐吐的，但我听清了，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当时激动不已，孩子的父母都不敢相信啊，因为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家里很富裕，经常出国，访遍各地名医都治不了孩子的病。现在孩子会说话了，还能与人言语交流，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自此，孩子的妈妈也走入了修炼的行列。2014年的秋天，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快点儿，舅妈在医院呢，要不行了。我和家人急忙赶到医院，才知道舅妈走路不小心一跟头摔得不省人事，送去医院抢救，抢救了一天还是昏迷不醒。医生通知他的女儿，老太太这么大岁数，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回家给老人准备后事吧。在众多的亲人面前，我伏在他的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分钟后，舅妈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笑眯眯地看着大伙儿。医生惊呆了，了不得，太神奇了，法轮功真厉害。后来，舅妈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走入修炼后的舅妈精神倍增，家务活都能干。我家邻居大爷加入邪党多年，被邪党毒害多年，平时非常顽固，给他讲三退的事儿，他直摇脑袋不相信。这位身体很结实的老人，有一天就得了脑血栓，情况非常严重，手脚发麻，口眼歪斜，半身不遂，吃东西都费劲儿。于是我去给他讲三退保命的事。面对生死，老人当即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平时抬不起来的手却举起来说，退出党团组织，法轮功这么好，我跟真善人师父走。以后他常常念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久，血栓症状消失了，老人自己能去市场买菜了。老人的女儿听说这件事后，也要学法轮功。
营口市公安局长等遭恶报被免职。因辽宁贿选案营口涉案，2016年8月31号上午，王恩来被免去人大主任、党组书记职务，李德鹏被撤销市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职务。表面看，王恩来和李德鹏均因贿选被拿下，其实真正被罢免的原因还是他们参与迫害法轮大法及大法修炼人，由于他的不正才碰到了中共的高压线，这是他作恶的报应。王恩来，男，1956年1月生，2004年1月12号辽宁省营口市举行中国反邪教协会成立大会，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王恩来当选为名誉会长。2013年1月11号王恩来任营口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也曾兼任过营口市政法委副书记。王恩来更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亲弟王进由一位普通的教师调到营口市政法委任书记，而政法委正是直接操纵指挥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行政部门，也是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所挂靠的部门，哥俩都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16年8月31号上午，王恩来被免去人大主任、党组书记职务，据内部人称，王恩来现已被拘捕审查。李德鹏，男，1968年10月生，2016年3月任营口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监察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辽宁贿选案营口涉案，2016年8月31号上午，李德鹏被免去副市长职务。2016年10月，李德鹏被撤销市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职务。李德鹏参与迫害大法修炼者，尤其是2016年6月28号营口地区对大法弟子的绑架案，身为公安局长的李德鹏逃脱不了罪责。一次绑架大法学员20多人，至今还有很多大法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营口市看守所。 他想以绑架大法学员来逃脱自己身败名裂的下场，其结果是连连遭报，法网难逃。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